带您实地考察晋东的山川、河谷、地理、交通、气候，了解以色列民千年来的人文历史，帮助你更好地阅读圣经、理解圣经、诠释圣经。欢迎走进《圣经地理与文化》。陈崇基牧师主讲。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陈崇基牧师。今天我们继续讲圣经文化、圣经世界当中的背景。今天的议题是书写的文化。记得我们讲到现代的文化跟古晋东的乍吉光的比对的时候，我们说现代的人，我们的文化是书写的文化。书写的文化就是我们这文字的记录非常的重要，甚至说我们有这个 intellectual property， 这个知识上的产权 copyright 等等，甚至说今天我们的 internet 就是网络上我们有文章等等，我们有记录，有 YouTube， 有一些的视频，都是现代的文化。我们希望是有一些的 record， 有一些实际上的书写，所谓留下来的记录。但是在古晋东的文化当中，他们是非书写的，因为很多时候他们所留下来的都是一些的口传的文化， oral culture， 就是说我有一个故事，我有一些历史，我跟我下一代来交代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历史的时候，我就告诉我的儿子，然后我的儿子就告诉他的下一代。所以呢，是就是一个活着的一种的记录，因为我是 living witness， 我还是活着的一种的记录。所以呢，你要明白我家族的历史的时候，你就来问我，你不明白的时候，你就问我上一代，就是我的父亲等等。所以呢，这个文化的背景跟我们现代的书写的文化不太一样，不是说他们不着重书写，但是他们书写的时候，他们写下来要一些的记录的时候，就是非常的严重，口传的文化。之前我们讲到福音书，为什么福音书要写下来，把耶稣的记录等等，把它收整过来，然后写出马可福音、马太福音等等，为什么？因为这个第一代的信徒，耶稣之后使徒的时代快要过了，差不多40年之后，一代的终末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这个口传的那个 living witness， 这个跟耶稣一起的一些的故事等等记录，把它书写写下来，要不然的话就是继续的使徒继续的传耶稣的故事。所以写下来的时候就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今天的议题就是我们要了解一下，就是这个圣经古代的世界，他们的 literacy， 就是有多少人是有这种的书写写读的能力。这个议题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现代的自由派的学者，他们就觉得圣经里面所记录的都是非常非常后期的，不是第一代的信徒所留下来的这个记录。为什么？他们是怀疑第一代的信徒，甚至说是古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把一些的历史的记录留下来。当然我们考虑到古以色列的社会当中，我们知道写读的能力非常的有限，一个人口的当中，以色列国的当中，可能只有几个 percentage， 几个的%是有所谓的专业的文士 scribe。很多的 scribe 都是在这个朝廷的当中，他们是工作的。比如说大卫的朝廷里面，当时犹大国的朝廷的里面有文士，他们就是来做记录的。当然这个 literacy 是非常有限，但是不是说没有。我们现代人不能有这样的偏见吧，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是比较聪明，然后古代的人他们记录的时候，他们就不管这个历史性等等，历史的记录了等等，所以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记录的都不可靠。其实没有这样的事，当然他们的 literacy 非常有限，但是不能说他们没有这个舍读的能力。那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舍读的记录。当然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发现摩西五经就是 Pentateuch， 就是 Five Scroll 的意思，五本书，就是创世纪到生命记头五本书，我们就是摩西五经 Five Books According to Moses。 当然我们不能说就是摩西五经就是五经每一句话都是摩西自己写下来的，当然有这个可能，因为圣灵可以默示，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在五经的当中有一些部分当然就是摩西写的内容，我们可以说是 Mosaic Material， 但是也有摩西之前留下来的一些的内容，一些的材料 Pre-Mosaic Material， 也有摩西之后的一些的内容 Post-Mosaic Material。 所以你打开头五卷书的时候，摩西五经肯定很多大部分都是摩西自己写的，但是也有摩西之前写的，然后他把它就是收集然后放在这个摩西五经的当中，但是也有摩西五经的一些的经文是摩西死后才有的内容。我们举例摩西之前的内容 Pre-Mosaic Material 有没有？其实有，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讲到这是亚当后代的家谱，家谱这个其实原文是什么意思？原文就是留下来的 record， 就是亚当后代的书，亚当后代的家谱。所以呢，这个是 pre-Mosaic 的 material， 就是可能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时候，到了最后是摩西他把这个内容就放进创世纪。然后呢，也有一些当然就是 Mosaic Material， 就是摩西写的内容，这些内容是什么？就是34章第28节出埃及记讲到摩西在耶和华那里有40昼夜的实践，不吃饭不喝水，他把这月的话十条的诫命写在石板上，然后下西乃山的时候他手里面就拿住两块的法版，这个当然就是摩西所写的，也有摩西之后所写的 Post-Mosaic Material。 最明显的就是生命记最后一章34章，就是摩西死在黎波山这个的记录，那肯定这个记录就是摩西死后后人文士，比如说约书亚等等后人就把这个记录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就放进生命记的当中。然后呢，创世纪14章14节你们也可以读到，这个亚伯兰他去救罗德的时候，他出兵然后一级坠到但城这个地方 Tel Dan 但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个是摩西之后的一些的内容？因为但这个城市本来的名字就是拉伊利山。四世纪19章说什么？但人他们到这个地方，然后他就把他攻打了，然后把这个城名叫但。这是十世纪的时候，是摩西之后的约书亚之后发生的事。原先这个城的名字叫做拉伊，约书亚记19章47节也有。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创世纪虽然是第一本书，讲到是亚伯兰的一些的故事，是摩西之前的一些的故事，亚伯兰的故事是后期文士去更新那个经文的，因为当时不是叫做但，是叫做拉伊。那为什么14章14节创世纪讲到一直到但？因为后期的文士知道这个新的名字叫做但，所以他们就把它 update， 把它更新等等。那这个我们需要明白，就是过去古代的近东的世界当中，他们写那个经文记录的时候，他们有这一种的文士的文化，跟我们今天讲到书写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书写文化嘛，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所想象的一些作者这个概念，什么叫做作者？就是比如说我写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 cover to cover 整本书都是我的 copyright， 就是我的产权，这是现代人对作者所有的书写的记录有一种的概念，这是现代的概念。在古代是没有这种现代作者的这种的概念，因为是一代一代的文士他们把经文留下来的时候是 faithfully 去 transmit， 是忠实的忠心的把经文一代一代留下去， 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希伯来圣经、旧约圣经是非常准确的，把以前古代的经文一代一代的留下来。但是不是说他们不把经文可以更新，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城市已经改了名，他们就把这个名字写下去，把它 update。 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明白古代的这个书写的文化跟我们今天的书写的文化不一样。比如说在这个圣经当中也有一些的写读的记录，比如说皇上21章第8节讲到这个亚哈跟皇后耶洗别，他们要得到这个拿伯的那块地，然后他们就写了信，盖上黄的印，这个泥的印章，把它盖上去，然后就写了一封信。然后呢，耶利米书第36章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约雅敬有话从耶和华临到耶利米，神对耶利米说，你要取一个书卷，把我攻击以色列犹大过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这个日子到今日，写在这个书卷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葬给他们一切的灾祸，个人就回转离开恶道，我就赦免他们的罪。耶利米做了什么？耶利米就叫了一个人来，这个人叫巴路，巴路就从耶利米的口中，他长出来的时候，把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这个很奇怪，我们说耶利米书嘛，不是耶利米自己写的吗？但是没有，在古代的文化的当中有一些代笔的这种的文化，好像以前的古代的我们中国人华人也有这样的一种的习俗，就是我们要写信的时候，我们就找另外一个人代笔，然后把它写下来。所以这个耶利米书肯定就是耶利米会写字，对不对？耶利米就是有教育的人，他可以写信，写耶利米书里面一些说话。但是他这个很明显的就是找了另外一个人，就是巴路，从他的口中，然后巴路才是那个文士，把耶利米书里面一切的话把它写下来。所以呢，我的总意就是说啊，我们了解古代的书写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随便把我们现代的作者书写的文化盖上去。因为圣经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保罗有一些的书信不是他亲自所写的，有一些话语当然是使徒保罗写下来的，但是他也用一些的代笔。所以呢，我们不能把现代的文化我们就盖上去。当然我们讲到这个 literacy 写读的能力的时候，在旧约不同的经文，我们确实我们发现有很多不同的记录。皇下20章20节讲到西家最后的时候，他的一些的记录啊，他怎么把水引到城里面的事，不是都写在犹大列王的年代志上吗？就是引用一本的书，一卷书里面，就是什么书？就是犹大列王的年代志，列代记下32章第20节也有提到同一件事，讲到一些的年代志，应该是犹大国的宫廷一些的 archive， 他们的一些的文字的记录，每一代的君王他们所做的一些的事，他们就把它写在不同的记录的当中。当然这个讲到西西家做这个引水道，我们在耶路撒冷大卫城的当中啊，你去过的时候你就可以走走，就是这个西西家的水道。但是其他的一些的西西家君王的一些的事迹都写在不同的地方，不是在列王记里面，是列王记之外的其他的一些的年代志上。那这个水道是非常有趣，因为在尾段的时候，考古学家就发现一个石碑，这个石碑是 Siloam Inscription， 或者说是 Hezekiah Tunnel Inscription， 就是西罗亚的石碑，就在这个西西家水道最后的出口的地方，在墙上有一个的石碑。这个石碑翻译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讲到这个西西家水道工程的这个建造的过程，把它翻译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隧道这个工人啊，他们记录下来的时候，他就说这个隧道的故事是这样，就是彼此击打啊等等啊，因为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大的那个水利的工程，其实是当时是全世界的当中最大的一个水利的工程。你看见这个图， 那个十字架水道是好像 S 啊，就是弯弯曲曲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做这个水道的时候是分开两队的工人，一队在上面基顺船船头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就在南边的另外一队的工人，他们就不断的画那个山洞，然后就听对方的声音，然后到了最后他们在中间的地方，然后就连接起来。所以呢，你就看见两队一起画这个山洞的时候，他们就听对方的声音，然后呢就找那个方向。所以呢，有一些时候找那个方向比较困难，但是最后也是成功。所以这个石碑其实是纪念这个非常重要的水利的工程员工。你就可以发现第三节的当中有人心呼叫他的同伴，因为石的右边有缺口，在那一天那个隧道就完工了，他们就彼此击打，非常的兴奋的一种的情况。你就发现这个工人也有这个书写的能力，他们成功之后，他们就把这个石碑，他就写了他们的故事。非常奇妙的，这个故事的当中没有提到西西家王的，非常重要。因为很多石碑我们发现在近东世界里面，一些的 inscription， 一些的石碑都是纪念，就是那个最重要就是国家的当中的君王，对不对？石碑通常的内容就是那个君王是怎么厉害啊等等，都写下来了。你就发现这个西西家水道的石碑，他所归功的人是工人，不是君王西西家。你就可以表示说什么，这个西西家王是不求自己的荣耀，把荣耀归到一些很辛苦的把这个水道做好这些的工人的身上。所以这个石碑没有提到君王，只提到两队的工人，他们把这个水道完成了。其他的一些的例子讲到圣经世界的一些的书写的记录，书写的能力。这个地方是北国的首都撒玛利亚， Samaria 的 Ostraca 是什么意思？就是陶片，陶片就是一些打破的挖器，他们把那个陶片比较大块的就做一些的记录，把字写在当中。很多的一些的 Ostraca 就在这个主前第八世纪的撒玛利亚的王宫的当中发现的。所以呢，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是哪一些的君王，我把南国不同的君王的列表把它列出来，然后北国的君王就在右边的这个列表的当中。主前第八世纪的时候就是这一些的王，比如说 Jeroboam II、 耶罗波安第二世，到最后的北国的君王和西亚。这个世纪的当中，在撒玛利亚的王宫的当中啊，就发现不同的陶片，这个陶片是做一些的笔记用的。发现的地方就是王宫，考古学家发现的是100多块的陶片，我们叫做 Ostraca， 单数就是 Ostracon。 图片里面的记录就是好像是一些收据啊，一些的发票啊等等啊，一些的标签。然后我们把这个文字翻译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不知道哪一个王，这个王的第十年，属于一个地方的一个人耶户，一个的 NBL 的好友。 NBL 就是当时的标准的一些的容器的一些的单位。你就发现这个容器的当中有多少，有是有一个 NBL 就是属于第十年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一些的例子都给我们可以看见当时古代圣经以外的一些的记录，就表现说什么，古代的以色列人实际上是有一些 literacy， 就是书写的能力。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非常著名的 Lachish Ostraca， Lachish Letters， 就是拉吉的图片。发现的地方就是拉吉的城门，在我们讲到这个城市城门的那一刻的当中，我们知道城门是非常重要，城门是一些的行进的中心的地方。所以呢，在这个拉吉的城门就发现30多块的图片，里面都是一些的不同的文字的记录，有一些的列表啊，一些的信啊等等。但是我们可以其中一块的那个图片是拉吉第四块的图片，里面说什么，其实就是拉吉当中有一个小的兵写了一封信，写在那个图片的当中，然后就送给这个拉吉的将军，给他一些的报信。 里面说什么？拉吉第四块就说，愿耶和华使我的主这一天听到好消息，根据我主所指示的一切，你的仆人已经完成了。但是说什么？愿我主得到通知，我们正在观看拉吉的火星号，就是我们在远处山头之上，我们在观察这个拉吉的火鹰的信号的时候，照做我主所给的信号，因为我们已经看不到亚西加的火焰的信号。亚西加就是在这个拉吉的北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防守的山上的一个的城市。以前我们讲到这个舍斐拉这个第三地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在耶路撒冷的山区 Aseka 是非常重要的防守的地方。 Aseka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拉吉在南边的地方，两个地方都是非常重要，因为巴比伦军队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先攻打的就是第三地的把守的地方，北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是 Aseka 亚西加这个地方，这是拉吉谷的以拉谷的非常重要防守的地方。这个小兵他寄信给那个 Lachish 拉吉的将军，说什么？他在观察这个拉吉的那个火焰，对不对？他说什么？他现在已经看不见这个 Aseka 的火焰，就是说什么？这个亚西加已经沦陷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呢，巴比伦军队继续打下来，所以他就写信给这个拉吉的将军。其实这两个地方也在耶利米书第34章第7节。讲到巴比伦军队来到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攻打犹大剩下来的城市城镇，就是拉吉跟亚西加。你就发现这个亚西加没有了，下一个要被攻打的就是拉吉，然后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呢这个犹大国就没有了。但是我们提出这一些的图片只是是一些的例子，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小兵都可以写字。所以呢古以色列的神的子民当时不单单是留下来的是圣经，圣经以外他们也有这个书写的能力。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耶路撒冷的南边，考古学家所发现的一些的印记 seal impression， 以前他们写的一些的工具，就是把书写的内容就写上在这个书卷上面，然后把它卷起来，然后呢就加上一个的泥的印记。所以呢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南边，他们就发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印记，其中一个就是西西加王的印记，另外一个就是以赛亚的印记。我们看一下这个西西加印记 Hezekiah's seal impression， 或者说是 Bula， 把它古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时候，你就发现每一个的字母，你就发现是属于四世家亚哈斯王犹大王。所以呢他所封上的这个印记本身来封上的一些的记录现在已没有了，因为火烧掉了，因为都是纸吧，所以留下来的只是一些的泥的印记，对不对？但是你也可以推理了，可以推断当时朝廷的当中，四家朝廷的当中，他们也很多不同的记录，这个记录所包作的肯定就是四家朝廷里面一些的记录的文字。然后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 Isaiah's seal impression 里面所有的文字，把它翻译出来的时候，你就发现诶，这个就是属于以赛亚先知，那个可能就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 Isaiah， 就是以赛亚书，对不对？当然我们不知道本来这个印记所包作的是以赛亚书还是不是，还是其他的文字记录，但是最重要的讲到 literacy 的时候，当时的人确实是有这样的能力可以记下一些的文字的档案。耶利米书36章38章提到不同的朝廷的当中一些的官员不同的名字，其实也在这个大卫城的旁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Area G， 在这个下面的地方就发现50多个不同的泥印章，这个 Bula， 这个肯定就是 Bula House， 这个肯定就是大卫朝廷犹大朝廷的一些行进的一些传党的地方。 留下来一些的文字的记录。当然我们现在只有的就是一些的印章。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发现列王记上第二十章二十节讲到西西家奇遇的事，不都是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吗？就是另外一本书，是列王记上下外面的书，犹大列王记，就是一些 Royal Archive， 就留在这个房间里面。当然在这个主前586年的时候已经把它都破坏，已经都烧掉了。另外一个的发现就是主前七世纪六世纪的当中，一些耶路撒冷被毁之后发现的 Ketef Hinnom， 在耶路撒冷西南角的一些山上一个旧约世纪的坟墓的当中，我们找到这个银钻，里面一些的经文是我们敬拜当中一些的祝福的经文，民数记第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最后我们看到这个列表，就是希伯来文的演进的一些的列表，你看见有差不多22个字母，这个比较现代的，比如说今天你看那个买一本希伯来圣经，你看见一些的字母啊，一些的字体就是 square script， 就是方形的，但是在不同的年代，这个字体这个字母写的方法是不一样。比如说在主前第十世纪的时候，九世纪的时候，讲到这个 Teldan 的 inscription， Teldan 的那个留下来的石碑上面所有的字母那个写法，比如说 Aleph 这个第一个字母 Aleph 是这样写的，好像英文是这个 A 的倒过来的 A， 然后呢不同的年代这个 Aleph 的写法就不一样。之前讲过这个 Lachish 拉吉第四块的陶片上的 Aleph 那个写法是不一样。然后呢到那个大概是死海古转的时候， Isaiah Scrolls 死海古转，在困难发现的一些的古转，这个 Aleph 就好像今天的 Aleph 一样。这个 Label 就给我们发现啊，不同的年代的当中也有一些的文字，也有一些的人留下一些的文字的记录，表明他们也有这个写读的能力。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圣经世界背后的人，他们确实是有写读的能力，不是单单献祭于一些的专业的文士，这朝廷里面的一些的文士八路啊等等，其实这个写读的能力也在那个以色列人的平民的当中，可以有一些有基本教育的一些的以色列人也可以写字。所以呢这个圣经写作确实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们看见旧约甚至说新约的圣经，当时的人虽然他们不是最高教育的法利赛人啊等等，但是他们确实我们不能怀疑有这样的写作写读的能力。
闭上双眼来亲近你，你以慈爱来吸引我们，风风雨雨重重阻阻在我生命在我心，哦亲爱耶稣，我心何等渴慕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哦亲爱耶稣，我仰望你，我的心爱慕你，将我的心